这个礼拜五已经说过两个礼拜不在，觉得离开教会好久了啊。我想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聚会，我们里面要带着一个特别的期盼啊，就是主他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他对我们施恩的机会。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施恩的神。我这次在东岸里面经过了几个教会，你会发现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预备好，他要来听主的话。所以讲完道的时候，有些人在跟我们讲，他说你开始道还没有讲，我们只是读经的时候他就开始流眼泪啊，从头到尾主的话就一直摸到他，连读圣经开始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另外一个在一个比较小的聚会里面，我们交通完一起祷告的时候，让我很感动的就是那个施行的姊妹啊，她一下子被圣灵浇灌啊，整个人在那里说方言唱灵歌，但是她一面闭着眼睛在那里弹琴啊，那么样子的活被圣灵这样子的充满，被神来祝福。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信息出来，也有的弟兄姊妹在底下打瞌睡啊，也有人东张西望。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蒙这么多的福啊？为什么有的人却在主的面前觉得听不进去？神的信息，神的话，我们的神永远是一个施恩的神。那关键是在于我们器皿是不是预备好了，要来承受主的祝福。所以我常常讲，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像一个干海绵一样啊。弟兄姊妹洗过碗的都知道，你如果那个海绵弄了很多厨房的脏水满满的话，它就不可能再去吸收新的东西。而我们如果在主的面前能够把我们里面啊，我刚才像诗歌带领带诗的弟兄讲的，把我们的自己，把我们里面的败坏，我们的失败，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把它挤掉啊！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神每一次都要充满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施恩的神啊！今天早晨啊，我要继续讲让主居首位啊。其实这是我今年里面一个很重的负担，一直想讲，可是每一次啊，不是有很多福音朋友在，就是有很多书信的，就让我一再的改题目啊。那这次回来我就说我这次不改了，继续讲，结果发现今天还是有很多福音朋友那我想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继续讲，因为这一篇信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我们前面讲过保罗，保罗是愿意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他说我或生或死，他总要叫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他愿意在每一件事上，生活的大小事上，他都愿意尊主为大。我们也讲过以赛亚，以赛亚蒙召之后，他把他这一生的道路，他一生的前途，他都交在主的手中，他就是为着那个荣耀。
Hello，
生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侍奉里面，他来尊主为大。我们也讲到了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神把一个人常人不能接受的要求在玛利亚身上的时候，玛利亚的反应这么美丽啊，他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与我的救主为乐。弟兄姊妹，在神特别在我们身上的要求上，玛利亚能够心尊主为大。因为这玛利亚的心尊主为大，我们知道他生下了我们的主耶稣，能够把救恩把祝福带到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所以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当神要求我们的时候，当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眼睛从代价，从危险，从困难上，我们转到神的身上。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随便要求我们，而在这背后，神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指引，神有一个特别的祝福要赐给我们。那今天早晨我们讲摩西，我们知道摩西这个人，他前40年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从小就学会了，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座好几个不能报告我，今天我们在座有好几个在地上已经读到了最高的学位，对不对啊？读到了 PhD， 读到了 Postdoc。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一句话，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聪明才干比得上摩西。摩西是一个极其聪明又才干的人，他从小生在王宫，这个法老把最好的教育给他。斯蒂凡讲到他的时候，他说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他们盖的金字塔，他们所建造的一些建筑，今天的这个建筑师还要惊叹不已啊！他们的聪明，他们的智慧，是人类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顶峰的一个表现。而摩西
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40年，他真的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好像能够赶得上他。但是底下的40年，神把他放到这个旷野里面去啊，神磨他，神除去了他所有的雄心大志，把他的一切的这个抱负通通磨得光光的，40年。所以有人说摩西的这一生120年分成三段啊，我们都很熟。前40年是我能，摩西觉得我什么都能做。如果今天神有一个使命要做的话，非我摩西莫属。今天教会如果需要有一个人起来做一件事的话，非我某某人莫属啊，这是我们里面常常有的抱负，觉得我们要 do something， 我们可以做 something。但是后面的40年，我们知道神把摩西带到旷野的里面去，让他看见他一无是处，看见他的盼望、他的前途、他当初的雄心大志全部没有了。所以40年，第二个40年啊，让摩西认识说我不能，也不可能。那么今天要来看的摩西的这一段这个经文啊，是摩西80岁的时候，他即将面临到一个新的 turning point。准备进到第三个阶段啊，认识神能，在神凡事都能。在这个转弯的时候，神用了一个关键性的意象来扭转了摩西的一生啊，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来看的经文啊。那么我读这段的经文，我也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劝勉。我们在走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很多侍奉的心愿，我们有爱主的心愿，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这都可贵，神都看到。虽然神不能够直接马上使用我们，但是神都纪念，神都宝贵，而且神愿意来成全我们这样子的心愿。但是在成全之前，神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那么神怎样坐在摩西的身上，弟兄姊妹，神也照样要坐在你我的身上，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脱离一切属地所给我们的，而让我们能够用神的恩典，用神的力量，用神的方法，我们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来完成神交在我们手中的使命。所以我想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看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二章，旧约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请看23节到25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是讲到神百姓落在一个极深的痛苦里面啊，他们被埃及人逼做苦工，所以他们向神哀求。而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看顾他们，知道他们的苦情，然后神就要准备采取行动啊。所以我们请读3章第7节到12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怎样欺压他们。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边讲到第7节开始，如果弟兄姊妹你把这个 所有的神的动词都圈起来的话，你会觉得很宝贵啊。那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啊，他们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有反应的神，他对于我们所发的哀声，他对于我们在神面前所发的求告，他都听见，他都看见，而且他都了解。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有反应的神，我们的神是能够进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感觉的一个神。而且更重要的，底下就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会采取行动的神。他底下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要到美好宽阔之地。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行动的神，他听见神百姓的哀声，他看见神百姓的苦情，他说我要下来。我们的神是采取行动的神，他说我要来救他们啊，我要托领他们，而且要带他们到那个应许迦南的美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就讲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乐意施恩的神。我们在这个地上经过啊，特别在加州西部啊，今天我刚刚才看见，以前我们在 Oklahoma 一些服侍的这个，我叫他邓哥哥邓姐姐啊，他是我们查经班主席。那么他们是在台湾的西谷啊，在这个新竹科学园区那里服侍组，在清大教书，今天早晨来到我们中间。我就想，我们活在这里，不管是台湾的西谷、美国的西谷，我们都活在一个很大的压力底下。我就知道东岸区在一个大的聚会里面，交通之前，就有一个人跑来问我，他说听说在加州服侍很难。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说因为在加州的人好像都很忙啊，很多人两个工作要常常加班啊。我说你是这样子讲，我说难道东岸比较好吗？他说我觉得东岸的人好像生活比较 easy 一点啊。那我自己还看不出来啊。那结果礼拜五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啊，有两三个从德州 Austin 有从这个宾州来的弟兄姊妹，那他们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说，来到加州以后还能读经的基督徒是真的基督徒啊。这个我们这个第四组，那天在第四组啊，第四组的弟兄姊妹就跟他们做见证啊，来到加州还是可以读经的，来到加州还是可以爱主的啊。弟兄姊妹，是的，在加州在西谷好像很不容易，这个埃及的督工啊，拿了一个鞭子在背后鞭我们啊，从早晨起床，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好像一个督工在背后一直拿着一个鞭子啊，让我们鹤犁做砖啊，让我们在地上所摸的事情全是属地的事情。这是这个世界的特点。所以到最后到一个地步啊，神的百姓就发出哀声，觉得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空虚。而这样子的一种的哀声，这样子的一种的痛苦，神看见，神采取行动，神要来把我们救出来。弟兄姊妹，神要把我们从埃及法老的辖制底下，神要救我们出来，神要带领我们，神要带领我们到。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了解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有反应的神。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一切的情形，特别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我们去向神呼求。不管我们碰到怎样的困难，工作上、健康上、家庭里，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向神祷告。我们的神是一个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会采取行动的啊。而且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不仅仅是救我们脱离，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他不是只是把我们救出来，他乃是要把我们带进去啊，带到一个更丰富的境界，带到叫做迦南美地啊。我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迦南美地是一个属灵的预表，他讲到在基督里，讲到那位全有全足全丰的基督。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到，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在基督里让我们承受了一切属灵的祝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所以迦南美地第二面让我们看见，不仅仅我们只是得到一些属灵属天的祝福，在迦南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更跟神的性情有份，神本性一切的丰富，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自己都放在基督里面。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 我们在迦南地我们都可以来承受。那到了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迦南美地是预表安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进入了那个不能摇动的安息。今天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被别人搅动，对不对啊？别人给我们一点坏的脸色啊，别人这个老板对我们有点不公义的地方，我们整个人就沸腾，我们就生气啊。在教会里面，如果跟谁对你不好了，我们里面也受伤啊。我们这个人受到不安息，受搅扰。所以我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啊，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什么叫做未得之地？那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在什么事情上你仍然会受搅扰，那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每一次我们这个人被搅扰的时候，都说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还有不像耶稣的地方啊。每一次我们被搅动的地方，就说到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在主的恩典里面继续长大，因为我们还会被摸着，还会被伤到，还会被搅扰。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有太多的产业要去得。所以基督差遣，那么神差遣，历史历代以来神差遣摩西，神差遣主耶稣，神差遣他合用的仆人，他一直做的事情不仅仅要把百姓从痛苦里面拉出来，神更是要把我们带回带进他一切丰富的救恩里面。那今天我们四篇篇传福音也是这个样子，不仅仅是告诉别人这个地上充满了虚空和痛苦，信耶稣可以得到喜乐啊，我们更是希望把他们能够带到跟主带到基督里面那个蒙福那个享福的光景里面。那么神既然是一个这样子愿意施恩的神，但是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发现我们的神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常常啊都是借着器皿来把他的恩典带下来，他常常都是借着得先得到合用的器皿，才把他需要做的工作做出来，才把他要赐下的祝福赐下来。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这也是神造人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他不仅仅要我们享受他的恩典和爱，他更要叫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啊，能够来流露他的祝福，能够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个器皿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当神在这里听见了神百姓的痛苦跟哀声，那看见了他们的苦情，神要准备采取拯救的行动。而在采取拯救的行动以前，他先来呼召摩西，先来得着摩西。所以我们请看第三章啊，这个关键性的经文是我今天早上特别要交通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还是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我们请姊妹们先读啊，这一次。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啊。我们刚才说过神是一个乐意施恩的神，但是在神施行救恩之前，神要先得着器皿，能够让神把他的祝福借着这个器皿把他带出来，能够把神所要做的工作借着这个人把他完成出来。那弟兄姊妹，神所需要的器皿并不是需要一个搬运工人，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服侍就好像变成一个搬运的工人一样啊，神有这个祝福要带给他，所以我就去扛扛扛扛扛到他家去啊。那过一下有另外一个祝福好像要给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又扛扛扛扛到他家去。那到最后呢，服侍的人就累得个要死，我们就觉得疲倦。神所要得到的器皿不是搬运工人，神得到的器皿是一个流通的管道，神的祝福决定先经过这个器皿，然后从这个器皿领到别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正确的服事啊，一个我们在主的面前对的服事，服事的人永远是先得到祝福。神绝对不会借着服事让我们这个人整个被耗尽，被累到我们在最后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哀求，我们没有办法喜乐。神不是需要搬运工人，神需要的是活血的管道。所以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次到苏尔去传福音。那这个你要知道，在苏尔特别在这个那样子的一个共产的国家里面啊，这很多人没有什么笑容的。我这次到东岸去这个跟我大哥聊天的时候，他前一阵子刚刚到莫斯科去出差，然后他就跟我讲莫斯科的情形，讲到他们地下铁非常的进步啊，他说每一个地下铁的这个车站 design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比美国漂亮啊，那地下铁都非常的好。但是他说在莫斯科里面给他一个更大的很大的感受，就是那边的人不会笑的，都不笑的，他们走路都很快，那个电梯的速度起码是美国电梯的一倍以上，所以他们说他们坐电梯的时候腰都得弯着啊，因为那个速度很快，人就是赶赶赶赶赶，然后脸上没有笑容。那这位弟兄他到苏尔去传福音的时候，那结果因为找不到这个会翻译的这个基督徒啊，所以他们就只好去请了一位在这个一个拿了 PhD 然后已经规划苏尔的一个中国的人啊，那么他在科学院里面做事情，那么就只好请他来帮忙翻译。那么那天当我们的弟兄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他就觉得旁边这个翻译因为不是主内的弟兄，所以整个灵很沉啊，然后非常傲，脸上冷峻，站在那边没有表情，所以他讲一句他就冷冷的讲一句，他讲一句他就冷冷的讲一句。那我们的弟兄就在主面前祷告啊，他就讲福音啊，他说我们人被神创造，他说就好像这个电灯泡一样啊，好的，这个他的人被神创造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承装神的生命，让神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而到最后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把神的祝福把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他的就好像电灯泡一样，他的灯泡的受照不是为了美丽啊，灯泡的受照是为了让电通过，让电充满，而到最后呢，这个灯泡能够发光，能够把光把荣耀带给别人。所以他每天就这样讲，就这样讲。他说他就开始也为这个翻译的祷告啊，他就发现这个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每一天翻译的时候，那个电流就好像从他里面过了一下，过了一下。他说讲到后面几天以后，他说发现隔壁的翻译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啊。然后再过了几天以后，这个翻译主动来问他说：“我可不可以信耶稣？”他说：“我可不可以接受耶稣啊？”这个神给我们的祝福，永远是先经过我们这个人，才有可能从我们这个人出去。神不会只叫你去搬一个祝福给别人。所以十天结束以后，这个人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已经信主了啊。这个翻译起来也不一样，脸上也带着笑容。那后来这个弟兄，这个翻译的人自己做见证，他说他回到科学院去上班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全办公室的人怎么都不笑，啊，坐地铁的人也都不笑。原来他从来自己也是一个不笑的人啊。信了耶稣以后，整个生命改变过来，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流过去，流过去，流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每一次要赐下祝福，神要先找到流通的管道。要流通的管道啊！我昨天看那个基督教论坛报里面讲到这个台湾前一阵子有一个叫做汤明雄的啊，他放火，他喝醉酒以后放火，那烧了一个 KTV 的一个KTV 是什么餐馆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烧死了16个人，烧死了16个人以后呢，他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他里面也很内疚，那他常常就对前途自暴自弃，他活在一个很深的痛苦里面。所以他曾经有3次想要自杀没有成功啊，然后到最后他也试着去吸毒，想要去克服自己心中的内疚跟那个灰心。他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信，那这封信是那个16个死者中间的一个人，他的姐姐写给他的，叫做杜花敏啊，写了一封信给他，那么就告诉他说他们愿意赦免他啊，愿意原谅他所犯的错，那希望他能够在主的爱，那这是一个姊妹啊，她希望她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能够接受主的救恩，就写了一封信给她。那这一个已经萎靡不振啊，已经对前途整个失望透顶的，想自杀啊，已经没有活的意念的一个犯人，当他接到这封信以后，成为他整个人生的转捩点。 他非常的感动，他信了耶稣，他真的信了耶稣，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结果在7月21号的时候，他处死刑以前啊，这个杜花明跟他的母亲还从台湾的东部赶来医院里面，不是赶来监狱里面看他啊，他抓着他叫抓着他的手叫他姐姐，抓着他死者的母亲叫他妈妈啊，他们真的是在主的爱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家人啊，他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重新有力量啊，有勇气啊，那个有那样子的一个喜乐，能够去面对那样子一个可怕的结局啊，被带到刑场上。那他们里面这个监狱的人都说，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犯人啊，能够在死以前这么坦然啊，所有的犯人都吓得手软脚软的啊，只有这个人他一个一个去跟别人握手，去谢谢别人啊，去感谢别人，能够带着平安，带着平静。而且他特别要求他死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器官要捐给所有需要的人。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在监狱里面他犯了这么大的罪，他觉得他是不可以赦免的一个人，但是救恩怎么样子能够领到他？神必须借着器皿，他被关在那样子一个死角里面等候死刑，他甚至不要等候死刑，他自己就想结束他的生命，但是救恩怎么样子领到他？神必须找到器皿。我决定相信啊，这位杜花明姊妹，她不是只是把神的祝福颁给他，我相信神的爱现在他的里面，神的爱充满他，神的爱折服他，神的爱让他有一个更大的爱，能够去赦免这个杀了他弟弟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这样，周围有这么多没有信主的人，也许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碰到很大的难处，很多的困难，也许在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的祝福，有许多的事需要我们这个人去做，但是神需要得到器皿。那摩西，神在得到摩西以前，神在摩西身上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那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所有羡慕能够被主来使用，我所有能够羡慕能够更多在主的面前得到神的祝福，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人，这是我们都需要的事。啊，你不要想到说我不是摩西啊，去做那么大的事情。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做事的原则 is the same。今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蒙到更深的祝福，今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能够让祝福升到一个地步，我们也能够流露神的祝福，我们必须要学神要摩西所学的。那在这里神让摩西看见什么事情呢？我们说过摩西准备进到第三个阶段，要看见虽然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那进到这个阶段以前，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这是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意象，而这个意象不是只为着摩西，是为着今天所有服侍主，今天我们在座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要在神的手中能够认识这个意象，他要改变我们这一生。那第一个，荆棘被火烧着啊，被荆棘这个火烧在荆棘的里面，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坏。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指的什么？你要知道在西乃旷野啊，这个荆棘被火焚烧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那个干旱的地方啊，荆棘很容易就着火的。所以摩西是一个放羊放了40年，他经验太多了，荆棘被火烧到他根本不会去 pay attention 的。但是这一天却有一件很独特的事情发生在他面前，就是火在那里烧，但是荆棘却完全没有受到亏损，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我上次讲黎巴嫩香柏树的时候，我特别说到我们这个人的天然生命啊，老亚当继承来的那个堕落的生命像荆棘一样，它的特点一个是卑贱，没有什么价值，那另外一个的特点就是它多刺，它叫人受伤，就算他不主动叫人受伤，谁想要去占他的便宜，谁可能就受到伤害。那这是我们旧造生命的一个特点，一个荆棘的特点。但是那一天神却让摩西看见圣火居然烧在荆棘的里面，就是讲到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啊，这个神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这个像荆棘的人的里面。提摩太前书3:16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不仅仅指的道成肉身，神有一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显现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得到最大的救恩还不是我碰到困难被解决，我生病并得到医治，我们得到最大的救恩乃是这位神住在荣耀里面的神，有一天他居然住在我们的心中，因着我们信他，因着我们悔改接受他，他亲自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叫做道成肉身，神要在肉身里面被显现出来，荣耀的神居然住在像荆棘如我的生命里面，那这是一个伟大的救恩。所以刚才的诗歌说到神在天上有一个宝贝啊，他极其丰富，没有人能够知道，神在地上也有一个宝贝。今天在圣灵的里面，他的儿子回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有一团圣火，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火，那一个火就是讲到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件事，